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二篇，这一篇是讲到撒旦的背叛和败坏。我们来研究这个题目，或者会叫人觉得稀奇。在前面我们看见神的创造，突然之间就转到撒旦的背叛，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接触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要有清明的心思，叫我们能够好像水晶一样透亮。许多很好的基督徒都以为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是创世纪头两章的主题，他们受教导说这两章的圣经是创造的记录，而第一章第一节是主题。但是一章一节假如是主题，那么一章二节为什么用一个儿子呢？这个中文的和合本没有儿子，但是原文应该翻作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而地变为荒废空虚。这个儿子呢，就是指已经有一件事情在进行，然后呢接着下去又有别的事情发生，所以才有一个儿。儿是连结词，将两件事合在一起，第一件事过去了，第二件事来了。连这个文法都表明一节不是主题，只是描述的一部分。它描述一连串的事件里面的第一件，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而这个地怎么怎么样。这个意思就是说在神创造以后有事情发生了。这个英文汇编本就是 Concordant Version， 它把这个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他翻着起初神创造诸天与地，但地变为混乱空洞。这个汇编本呢，他不是说而地变为，他是说但地，但是下面说混乱，混乱是一个乱堆，地就变成了混乱荒废空洞的一个乱堆。你假如造了一些公寓却没有在里面居住，那这些公寓就是空洞的。这里这句话可以翻译作混乱空洞，或者翻作荒废空虚。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有一些的事发生了，这些的事使地变为荒废空虚。下面我们就要讲撒旦的来源。撒旦原来是神在创造地以前所创造的一个天使。约伯记38章4到7节告诉我们，神立大地的根基的时候，神的众子都欢呼。这里的众子是指众天使。这个就证明神创造天使是在创造大地以前。从以西结书28章我们可以看出，撒旦原先不只是众天使里面的一个，更是最高的天使长，是众天使的元首。以西结书28章描写撒旦背叛败坏以前在宇宙中的地位。这整张圣经表面似乎是说到推罗皇，但是呢13节说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我们读上下文就能够看出，这个不是指亚当被安置的那个伊甸园。在以西结书28章，这个伊甸并不是在地上，乃是在诸天上，在神的圣山上。接着他说他佩戴各样的宝石，原来的意思是他披盖各样的宝石，他披盖着宝石。这个蓬勃，这个 pamber， 他说这个披盖各样的宝石是指他的住处，他的住处是用各样的宝石造的。以西结书28章下面又说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 在古时，像鼓、笛这样的乐器，都是为着君王而预备的。这个就指明撒旦是君王，在那个宇宙当中掌有最高的地位。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称撒旦做这世界的王，约翰十二章三十一节。使徒也称撒旦为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以弗所说二章二节，路加四章五到六节也证实这一点。那里说魔鬼又领耶稣上了高山，霎时间将天下万国都指给他看。魔鬼对他说，这一切权柄及其荣耀我都要给你，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我愿意给谁就给谁。撒旦是在撒谎吗？假若是谎话，主耶稣一定要责备他，但是主没有责备他，所以他讲的一定是事实。撒旦就是魔鬼，告诉主说，世界的万国和万国的荣耀都曾经交付给他撒旦，撒旦也说，我愿意给谁就给谁。神是什么时候把这万国都交付给他的呢？一定是在亚当那个世界以前的事。从全本圣经的启示来看，我们能够了解神的确曾经指派撒旦作为那个宇宙的元首，并且曾经将天地间一切的受造物交付在他的手中，因此呢，他才成了这世界的王。他的地位和阶级高到一个地步，连犹大书第九节说，天使长米迦勒尚且不敢以神对他的判词来毁谤他。米迦勒是诸天使长中的一个，他不敢责备撒旦，就证明撒旦的阶级一定是高过他的。因此我们可以推论，撒旦一定是最高的天使长。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四节说，你是那受高遮掩的基路伯，受高遮掩的基路伯。撒旦是那受高遮掩的基路伯，这可能是指他遮掩神在天上的月桂说的。然后下面说，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神真的是这样安置了，神高了这个天使长，并且指派他遮掩他的月桂。以西结告诉我们，基路伯带着神的荣耀，并且他们是非常接近神的宝座的。这个就表明撒旦在他背叛以前，当他还是受高遮掩神月桂的基路伯的时候，一定是非常接近神的，他带着神的荣耀。以西结也告诉我们，基路伯乃是活物，对神有特别的用处，并且以西结里面的四活物和启示录里面的四活物是相似的。那里的四活物是在造物中领头敬拜神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这个就启示出今天的撒旦神的对头，他原先是受高的基路伯，一定是曾经被神特派在神的造物中领头，带着神的荣耀并带领造物来敬拜神的。这个可能表明那受高的天使长他也有祭司的职分，他也许在宇宙性的敬拜神的事上是大祭司。下面经文说，你在神的圣山上，这个圣山一定是指在诸天之上。然后下面一句说，你在火石中间往来。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节十七节，摩西、亚伦以及好些别的人曾经看见神在宝座下有宝石，带着神的荣耀，好像烧着的火一样，那一定是火石。从这里我们可以推论，那受高的基路伯也有特权在神荣耀所在的范围里面行动。除了 以西结二十八章，另外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也帮助我们看到撒旦的起始。那里说，撒旦原来被称作明亮之子，这个明亮之子也可以翻译作晨星，这个钦定英文的翻译本呢，把它翻作 Lucifer， 路西弗。按照希伯来文的意思呢，这个 Lucifer 就是明亮之星。这个明亮之星啊，是早晨之子。这个以赛亚书十四章这样讲的，晨星是众星里面带头的。同样，撒旦一定是在众天使里面的首领。早晨之子这个名称就表明撒旦早就有了，在宇宙的早晨的时候就有了。所以在宇宙的最初期，撒旦就是众天使之首，他像晨星一样明亮。撒旦的起初是美妙的，他是神所告的基路伯，是与神最亲近的一位，在神的造物中有最高的地位。他不只有君王的职分，也有祭司的职分，那是我们蒙救赎的人永远所应该有的地位。但是当撒旦背叛神的时候，他的地位和职分就被夺去了。现在神拣选了我们来做神的祭司和君王，来顶替撒旦当初的地位和职分，使撒旦蒙羞，并使神得着荣耀。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原来那么高的撒旦怎么样背叛的。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五节说，撒旦从受造以来所行的都完全。当然神没有创造一个邪恶的撒旦，神是创造一个善良而完全的天使长。可是到了某一个时候，这一位天使长受高的基路伯他就背叛了神。首先我们来看原因，撒旦背叛神什么原因呢？是由于他心里骄傲。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七节说，他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第十二节说，他本来是智慧充足，全然美丽，并且无所不备。这是说他有完满度量的完全，并且一无所缺。但是呢，他注视自己的美丽，因着这个他就骄傲起来，他观看自己的荣光就败坏了。注视神所使我们有的，而忘记了神自己，这样的话总是施诱我们，叫我们骄傲。骄傲是什么呢？骄傲就是撒旦背叛的原因。所以使徒绝对不让出信的人做教会的长老。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说，恐怕他为高傲所蒙蔽，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审判里。一切天然的美德和属性，还有一切的属灵的恩赐，都可能被魔鬼利用使我们骄傲。连使徒保罗在林后十二章七节也说，连他自己都可能因所得的启示的超越，就过于高抬自己。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说，那骄傲的魔鬼仍然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就是骄傲的人。唯一抵挡他的办法就是降卑自己。彼得前书五章九节五到六节说，以谦卑束腰，因为神抵挡狂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在这件事上，我们看见主耶稣是一个好榜样。撒旦是高抬自己，主耶稣呢，腓立比书二章八节说是降卑自己。所以主耶稣胜过了撒旦，撒旦在主耶稣里面毫无所有。约翰十四章三十节。下面我们来看撒旦背叛的目的。撒旦背叛的目的就是要高举自己，与神同等。 在以赛亚书14:13-14，我们读到了撒旦在背叛的时候有五次说到我要我要我要，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五次的我要。撒旦想要与神同等，那个就是他背叛神的目的。在圣经里面记载，每一次背叛的动机就是要求地位的野心。创世纪11:4，巴别的背叛；民数记16:1-3，大山亚比兰并那250个以色列人中的首领的背叛；撒母耳记下15:10-12，亚沙龙的背叛。这一些的背叛都是由于他们要得地位的邪恶野心。但是呢，在腓立比书2:7-9，他说主耶稣是反而倒空自己，取了奴仆的形状，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好，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撒旦背叛的过程。撒旦对神的背叛开始于邪恶的意图，想要推翻神的权柄。不止他背叛了，并且在他手下一大部分的天使也背叛了。在启示录12:4-9，我们看见天上三分之一的星，那就是天使的三分之一，都跟随了他了。在启示录里面，星就是代表使者。马太25:41，主耶稣说魔鬼和他的使者。以父所书2:2描述撒旦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6:12说到执政的掌权的是在空中，这些的执政的掌权的都是撒旦手下的天使，在亚当以前的那个宇宙当中掌权的，所以他们是空中掌权的。当撒旦背叛神的时候，他大部分的天使都跟随他背叛，成了堕落的天使，就是邪灵。今天在宇宙当中有两大类别的天使，就是良善的天使和邪恶的天使。良善的天使与神站在一边，邪恶的天使与撒旦联合起来抵挡神。那个时候在地上的活物后来也成了地上的鬼，在当时他们也参与撒旦的背叛。假如我们去读四福音，就会发现在地上有另外一种的灵，就是鬼。鬼是谁呢？鬼是什么呢？大半的基督徒都以为鬼就等于堕落的天使，但是按照以弗所书，堕落的天使是住在空中，不是住在地上。四福音启示出来，严格说来，鬼是从来没有进入空中。鬼假如不是在地上活动，就是在水里面活动，那是鬼的住处。你们记得那个被群鬼所附的人，就是马太福音8:28-32所说的那个被群鬼所附的人。当主耶稣去赶逐那些鬼的时候，那些鬼要求主耶稣打发他们进入猪群，等到他们进入了猪群以后，就敞下他们所喜爱居住的水里面去。马太福音12:22-27，还有43-45，在这一面是相当有意思的。从这一段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撒旦有他邪恶的国度，而撒旦又是鬼王。43说，巫灵就是鬼从人里面出来，在无水之地荡来荡去，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到。那个从瞎子哑巴身上赶出来的鬼，在无水之地寻找安歇之处，却寻不着。这表明鬼的安歇的住所，它的住处乃是在水里面。44告诉我们，如果找不到水，他们会怎么办呢？便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我的屋子里。 这里的屋就是人有形的身体，鬼的住处是水，而他们临时的住处是人的身体。使徒行传23:8-9证明，鬼他们不是堕落的天使。在这两节里面说，天使和灵是两个类别的东西。灵在和合本翻作鬼魂，连古代犹太法利赛人也把鬼和天使分作不同类别的。我们假如仔细的读四福音，就会发现鬼也称作恶灵，不光天使是灵，鬼也是灵。那鬼是谁呢？为什么鬼会喜欢进入水里面或者进入人的身体里面呢？这个彭博 Pember 在他著名的《地的最早时期》那本书里面，曾经对这件事有了透彻的学术性的研究。地质学和考古学已经发现了地不只是6000年的历史，乃是远比这个年代久远。因为有人认为按照亚当的时代，地只有6000年。有一些无神论者或者新派的基督徒就说，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有错误。考古学家已经发现骨头的化石，有的已经好几万年的历史。但是彭博找到答案，他在创世纪第一章1节和2节之间，他认为有一段的时期，这一段的时期可以称为间隙期，就是夹缝的时期。没有人能够说出这一个时间有多长，无论如何这个一定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在彻底研究这件事以后，彭博他推论说，在原始的创造以后某一个时期，撒旦和他的使者背叛了。不光如此，彭博从圣经的记载里面推论，在这个亚当以前的时期以内，在地上曾经有一些有灵的活物生存，而这些活物也参与了撒旦向神的背叛。所以当撒旦和他的堕落使者以及这些活类都受了神的审判，那这些的活类被神审判以后，就失去了身体，成了脱体的灵。这个就是鬼要进入有形的身体的原因。神用来审判这些鬼的水变成了深水，是鬼必须居留的地方。彭博他甚至证明说，在深水以下有所谓的深渊 abyss， 这个深水就是鬼的住处。有一天当主耶稣坐船渡海，突然之间起了强风，有大风暴兴起来，主耶稣他并没有祷告，他在那里吩咐风止住，叫风暴平静。为什么空中有大风吹起，水里面又起了风暴呢？因为在空中有堕落的天使，在水里面有鬼，这些知道主耶稣要渡到海的那边去赶鬼去。今天在空中仍然是满了堕落的天使，而在地上仍然是满了鬼。我们这边人是神的儿女，就必须对宇宙中的这些事有所认识，尤其是关于地的事。那些邪恶的天使，他们跟从了撒旦，背叛了神。而鬼呢，是另一种的活类活物，是脱体的灵。这些的鬼住在水里，而在地上做事。撒旦是这世界的王，这世界是包括地和空中。在撒旦的国度里面，有堕落的天使在空中，也有鬼在水里面，另外还有堕落的人类在地上。下面我们来看这个撒旦背叛的结果。这个结果有几个，第一个就是撒旦受了神的审判。撒旦的背叛带进神的审判，神 不能容忍在他的造物中有任何的背叛。紧接着撒旦的背叛，神就在他身上宣布了他的审判。在这个以西结书第28章15节到18节说，后来在你们中间又插出不义，因为你众多的毁谤。这个毁谤这个字，彭博说根据希伯来文字根这个谋议，在这里可以翻作是毁谤。以西结书28章继续说，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涉毒，就把你从神的山赶出去。这宴月桂的基路伯啊，我要将你从火石中除灭。你心中高傲，又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你因罪孽众多而玷污了你的诸圣所。然后下面以赛亚书14章15节说，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是撒旦他背叛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受了神的审判。下面第二个结果就是诸天和地也受了审判。诸天和地也必定是因为撒旦的背叛而受到了玷污。神在以西结书28章18节那里责备撒旦说，你玷污了你的诸圣所。所以诸天和地也受到了神的审判。约伯记9章5到7节说，神发怒，把山翻倒，使地震动，离开本位，吩咐日头不出来，又封闭众生。这些的事是神在什么时候做的呢？我们在人类历史中未曾看见这些的事，这些事必定是发生在亚当以前的世界，就是由于撒旦与他的跟从者的背叛，神审判了诸天与地的时候。因着神的审判，诸天不再发光了，地被黑暗笼罩了。神审判以后的地被深水淹埋，这个事实证明神必定是用水的淹埋来审判地。因着这个缘故，地就变成荒废空虚，被埋在深水之下，并且被黑暗所笼罩。以赛亚书45章第18节告诉我们，神创造大地不是荒废的。约伯记38章4到7节给我们看见，神创造大地是有美好的次序的。那里说，当神立大地的根基，定地的尺度，把准绳拉在其上，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当神立地的根基的时候，他定地的尺度，把准绳拉在其上，这是说神创造地是有次序的。所以晨星看见就兴奋而歌唱，所有的天使看见也都欢呼。那这些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一定是发生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那个时候，而不是在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等到地变得荒废空虚，晨星怎么能够再歌唱？众天使怎么可能再欢呼呢？在旧约里面，每逢荒废空虚这两个字同时出现，就指明审判的结果。我们在耶利米书4章23节，还有在以赛亚书24章第1节、34章第11节那里都有讲到荒废和空虚这两个字。无论什么东西在受神的审判以后，都变成了荒废和空虚。地变成了荒废空虚，是因为地受了神的审判。还有在那个深渊上面的黑暗也是一个表号，这个黑暗宣告了那个时代的宇宙受了审判，因为黑暗是来自神的审判。所以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所说的地，是与神原先所造的地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地原来有美好的次序，但是 却变成了荒废空虚。这里的变字跟创世纪十九章二十六节罗德的妻子变成了岩柱的那个变字是同一个字。罗德的妻子原来不是一根岩柱，他是变了一根岩柱。同样的原则，地原初并非荒废空虚，乃是以后变成荒废空虚的。下面我们来看撒旦的背叛的第三个结果，就是背叛的天使与鬼受了审判。当神审判撒旦和他手下的宇宙的时候，神同时也必须审判那些跟从他的天使和在那个时代参与他背叛的活类。等到审判以后，那些背叛的天使就变成了空中的诸恶灵，然后呢，那些活物就变成了脱体的灵，就是鬼，今天住在用于审判他们的水当中。虽然撒旦、背叛的天使和鬼三者都受了神的审判，但是他们今天仍然在行动并且在做事，因为在他们身上的审判尚没有完全执行，这个审判有一天要完全的执行。那今天呢，撒旦还能够到神面前控告神的百姓，他仍然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他仍然运行在弄瑕人的心思，欺骗他们，充满他们的心，并且想要在我们身上占便宜。他仍然是那壮者，那壮士把守他的家具，那些背叛的天使仍然是管辖着幽暗黑暗世界的。彼得说二章四节说，有一些堕落的天使现今被拘留，只等到被审判的日子。而鬼呢，鬼仍然是无畏的恶灵在地上做事，在他们身上的审判一一都需要执行。神今天已经审判了撒旦和他的跟从者，但这不是说神在他宣告审判的时候当时就执行审判。定罪是一件事，执行这个定罪是另一件事。神在创造亚当以前就审判了撒旦和他的跟从者，但是这个审判的执行还在进行。神这个审判的执行并不是由神自己来执行，神不做这事。没有一个审判是审判官自己来执行的，他需要一般的执行人。谁来执行神在撒旦并他跟从者身上的审判呢？执行者就是基督徒，就是教会，就是得胜的信徒。为什么在撒旦并他跟从者身上的审判还没有执行呢？因为神正在等待教会的兴起，审判官就是神，他已经下了判决书了，但是他等待一些执行者来执行。在启示录十二章我们看见得胜者他们要执行神在撒旦身上的审判。不但如此，一天过一天，在我们的灵中，每一次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的得胜就是这个审判的执行。神已经宣告他在背叛者身上的审判，但是这个审判要等到教会兴起来行动的时候才能执行。现在就是我们执行神在撒旦身上审判的时候了。今天教会必须要捆绑那壮士，并且洗劫他的家，这是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九节说的。他们需要进攻空中的诸恶灵，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并且每逢看见鬼作工败坏人的时候就要赶逐他们，马太十七章二十一节。神已经审判了鬼，并且把他们拘禁在水里，但是神需要召会带进一个时期，那个时候海要被了结了，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审判要执行在现今拘禁在海中的鬼身上，当主耶稣在肉体中为人的时候，他就开始执行神的审判了。约翰一书三章八节说，他显现出来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在路加十章十九节，主给他的门徒权柄 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当门徒赶出鬼的时候，撒旦就从天上坠落了，路加十章十七到二十节。现在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废除了魔鬼，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基督已经伤了骨蛇的头，现在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必须继续这个执行来毁坏蛇的尾巴。借着召会执行的工作，魔鬼要被摔到地上，并且他的使者也要与他一同被摔下去。以后魔鬼要被捆绑，被扔到无底坑里面，启示录二十章二到三节。最后他要被扔到火湖里，启示录二十章十节。到那个时候，神在撒旦并他的跟从者的身上的审判的执行就完成了。